我们这段时间在讲到圣经中的山，我们会选这个题目，因为圣经中提到名字的山并没有那么多。如果有100座，我们大概就不太容易讲这个题目。可是我们已经讲了10次10座山，对吧？我们每一次讲一座山嘛，哈。有一次我们讲2座山，不过那一次那2座山我们讲了2次，所以我们一共有10座山。你们注意到这10座山都在旧约圣经里面出现，虽然里面有一些山到新约被认为，仍然出现过，比方塔伯山，很多人相信那是主耶稣登山变相的山，可是，在新约圣经里面没有提到这个山的名字。圣经中有名字的山，几乎都出现在旧约圣经一大半。那是因为神在旧约时代常常用外在的人事物来说明，来表达内在的真理，而内在的真理才是长存的真理，最真实的东西是内在的。当一切的人事物会消失，有的时候会变旧变老的时候，有一些东西是可以越久越新，而且越久越丰富，而且是长存的。凡是那种东西都是内在的，你有没有注意过？像爱，像喜乐等等这些事情。所以神在旧约时代用像山这一类的外在的东西用来表明内在的事物，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拿这个来当讲到的主题。否则干嘛在教会里面讲地理干什么？当然不是只为了讲这些事。我们曾经讲到亚拉拉山，在那里神跟人立约神跟人立约常常有记号，对吧？旧约时代神立约在亚拉拉山上，那是什么故事挪亚洪水的故事，对吗？神用什么记号跟他们立约？用彩虹。摩利亚山发生什么事？亚伯拉罕献以撒，那是人跟神交往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故事神跟亚伯拉罕立约是用割礼做记号的，虽然那不发生在摩利亚山上，可是神以割礼跟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后裔立约。在西奈山上神跟摩西立约，对吗？是2块法板，10条诫命是主要的记号后来神在锡安山跟大卫立约，那是旧约圣经最甜美最伟大的约之一的，也许你可以说那是以圣殿做记号的圣经中的山多半出现在旧约圣经可是新约圣经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弄漏，可是就我所记得的，我想到的好像只有2座山是有名字的在新约圣经里面，一座山就是加略山，一座山是橄榄山，听过这个吗？其中一座在那里发生的事不再是像旧约圣经一样不再是象征跟比喻，而是直接跟我们产生关系的，而且将要成为万民万事所传颂的故事，那就是加略山。我们的主在那里钉十字架，舍身赎罪，成全救赎的工作这座奇异的山加略山融合了极大的悲哀跟极大的欢乐它将要成为万世万民所仰望的山，这个加略山。神在那里跟人立约用了一个最伟大的记号，就是十字架用十字架做记号。在当时呢，是罗马帝国一个可怕的刑法最严重的刑法， 可是今天那个成为神的慈爱跟恩典伟大的标记。主称在那里立的约叫做新约，叫做新约。我们也借着这个来区分耶稣之前的圣经叫做旧约圣经，耶稣来之后所留下来的经书我们称它叫新约圣经，有的时候我们就只简称旧约跟新约，然后我们称整本圣经有的时候我们就叫它新旧约全书。主耶稣在加略山钉十字架，那是一座融合了悲哀跟欢乐的一座山。悲哀是因为受造的人把创造主把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欢乐是因为从那里流出无穷生命的活泉来。像旧约圣经快要结束的时候预言这一件事，说到那日要给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家开一个泉源，能够洗除罪恶与污秽，就是十字架成全的工作。我们想到这一座山，想到十字架，我们要记得那是神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地方。那是一个我们会把所有的轻浮跟随便收敛起来的地方，对吗？也许有的时候我们连微笑都要暂时收起来，因为尊贵圣洁的神的儿子在那里被人鞭打辱骂，被人轻看藐视，被人残酷的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你不要只把十字架挂在脖子上好吗，挂在耳朵上，除非你挂着会帮助你默想这件事。十字架是让我们来默想的，来观望的。虽然那是人把神的日子钉在十字架上，却是神所安排的，因为圣经明确的说神想要把基督高举起来。耶稣自己在钉十字架的之前，事实上是在他很受欢迎的时候，你看不出来他要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很清楚的讲，他说有一天他要被高举起来，当你们举起基督的时候你们举起人子的时候就会知道我是基督。这是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的主讲的话。所以他很清楚讲有一天他要被举起来，甚至他自己清楚的讲在旷野的时候神叫摩西造一只铜蛇叫那些被蛇咬也有生命危险又很痛苦的人只要望那个铜蛇就可以得到医治，而主清楚的讲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他说人子他常常自称人子，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些信他的都得永生。所以他被高举起来是神的安排，被高举在十字架上，不是高举在媒体的头版，不是的，主成全的救恩不是像那样。你知道当基督被高举起来神想要我们做什么事，想要我们望，想要我们看。我觉得这个是基督教有点失去的艺术，有点失去的东西，或者是不够被注意的东西。我发现连翻译圣经的人当年那些宣教士他们为我们翻译的这本中文圣经和合本圣经是世界上最曾经下过最多功夫也最好的圣经译本之一，可是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在翻译一个字的时候一直都很有点畏缩的翻译，他好像为什么这样讲， 就是在希腊文新约圣经里面常常会有一个字出现啊，它有很多次放在一句话的开头的时候，应该把它翻译作看哪，那是一个呼唤人来观看的一个字，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中文圣经好几次没有把这个字翻译出来，有的时候翻译出来，有的时候没有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那些翻译的人觉得啊，那只是要人家注意这个，只要他把那个内容翻译成好像让人觉得应该注意就好了。可是我想原来有那个话是有意思的，对吗？看啊，神要我们看，翻译圣经的人到处都很注意提到主所说要我们听这件事。我有时候半开玩笑说翻译圣经的人都是传道人，当年所以传道人讲道，所以当然都希望人家听嘛，所以就很注意要认真听，然后又觉得自己不是很完全，就叫大家看耶稣就好，不要看我们，所以不太注意看。可是那不是圣经的本意，你知道看是一个很重要的动作，一个伟大的动作，神给我们眼睛让我们可以看啊，其实那更要紧的是里面的看，对不对？里面的注视。所以如果你外面的眼睛有一天变昏花了，或者看不清楚，或者是你失明，你仍然可以看的，因为那是一个里面的看，那是一个里面的专注，那样的看是让我们整个的专注力放在那里，让我们默想，让我们把那些事情回绕在我们的心里面，回绕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牵动我们的心思，牵动我们的感情，进到我们生命的最深处，组织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到有一天你想的，你说的，可能你做梦的时候，哎，那个东西都在你的里面。神想要我们这样，特别是十字架，我们应该这样，不要只把它挂在身上，你要默想它，也许有的时候有图片对我们有帮助，其实你可以不需要，因为耶稣钉十字架这几个字本身就是一个图片，对不对？它不是在讲一个道理而已，是一个曾经发生过的具体的事实。所以保罗这样讲，他说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的心里。保罗讲这个时候不是特别指的你一定要看见一个意象，或者他那里有一个雕刻品，或者有一个图像，有一个挂在胸前的十字架的项链，他指的都不是这个。他用话语来讲，可是要我们里面有一个图像。他说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心里面，但愿我们心里面都有这一件事情，让我们看他，而且默想他。你可以把跟十字架相关的事一个一个的默想，好像耶稣所经历的一站又一站的事情。他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把他的身体比喻为手中的饼，把他将要流的血比喻为手中的杯，他赐给门徒，把他的身体，把他的血赐给他们。这个晚餐有很多可以思想的，对不对？在最后晚餐上，他给门徒洗脚，那是另外一幕，神要我们观看的，因为那是一个图画，给门徒洗脚。荣耀的神子，创造主为他的门徒洗脚。后来我们知道犹大卖主，以后主跟门徒到了客西马尼园，刚刚我们唱的诗歌也提到这个事情，主在那边祷告恳求，他要门徒跟他一起警醒，门徒没有跟上去，门徒没有搞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 他们一再的打瞌睡睡着，主独自一个人面对宇宙里面最大的一个征战，唯一的帮助就是从天使来的帮助。后来他在那个园子里面被捉拿，被捆绑，他被送到大祭司那里，后来送到公会，后来送到罗马巡抚那里。根据四本福音书，大概有六处地方，他被带到六个地方，其实只有五个地方，因为其中有一个地方带了两次，就是在比拉多面前。因为在比拉多面前审问了一阵子以后，他把他送到西律王那里去，后来又再送回来。主在那个夜间一直到凌晨，他被带到六个不同的地方受审问、受羞辱，在那里有人吐唾沫在他脸上，有人给他戴荆棘的冠冕，而且他被鞭打。后来人把十字架放在他身上，他背着十字架走上各个他的道路，以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也许我们都需要这样一站一站的梦想。你有没有对我刚刚讲的每一站都曾经有深刻的梦想观看，而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有一些团体他们会这样做，他们把这些站画成图啊，放着让大家能够一个一个梦想。我一直好久以前我就一直很想做这一件事，一直还没有成功。我认识有一些团体，他们也有够大的场地，他们在一个也像一个花园或者树林的地方，他们一站一站的，每一站放上这样的图片或者是一个雕刻，也有一些圣经里面的话，有的人弄了十几个站这样的。如果你去过圣地，特别是在复活节期的时候，受难周的时候去，他们也会做这样的事情。他们会把你带到实际的地方，说是克西马尼园在那里哪里等等，耶稣背着十字架上各个他的道路。当然这些我们今天并没有十足的把握真的是当年所在的地方，可是我们即使没有这些外面的东西，圣经所记载的本身就是一个图画式的表达，都应该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是我们应该默想的。你知道历世历代有许多的圣徒借着这样的默想而为他们带来很深邃的生命，让他们的生命变得很深刻，变成牢牢的与主连结。他们的默想默观带来敬拜，带来圣灵的高抹，带来神的同在。所以那是一个让我们把一切的轻浮随便都暂时收起来的一个地方。可是加略山我们已经讲过，也是带来无限的欢乐盼望的一个地方。这个喜乐的泉源其实是从耶稣自己开始的。圣经告诉我们，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说，他因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他预先看见那将要带来多么伟大的事。我们刚刚讲的十字架，钉十字架的各站，其实应该再加一个吧，就是基督从死里复活，带给人类无穷的盼望。有一天耶稣钉十字架付的代价要带来伟大的功效。先知预先讲到这一件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说，那是他劳苦的功效，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主耶稣不是后来才看见的，看见这个福音怎么样传扬，今天有多少人生命改变，得以回到上帝的面前，他是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就看见的。 他因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的十字架。所以他是带着凯旋的姿态上十字架的。今天这个喜乐也将会存在所有跟随他的人心里面。我们今天讲加略山，其实你知道圣经从来没有出现加略山这个名字，你知道吗？我们来读几处福音书，看他们怎么讲。路加福音23章33节，路加福音23章33节，一起来读。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那是两个强盗。马太福音27章，马太福音27章也是33节。也请一起读。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哥哥他，意思就是独楼地。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的，所以他常常把他要写的东西的希伯来字写出来，然后加上希腊文的翻译。哥哥他是这个加略山独楼地的希伯来文的译音。再看马可福音15章22节，马可福音15章22节，一起读。他们带耶稣到了各个他地方，各个他翻出来，就是独楼地。约翰也提到这一件事，约翰福音19章，约翰福音19章17节，约翰福音19章17节，来，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希伯来话叫哥哥他。所以这些话都已经写得很清楚，那个是钉十字架的地方，希伯来话叫做哥哥他，或者今天的学者说那是亚兰话。而他们也直接用希腊文称他叫做独楼地，那个是用那个不是音译的，就是在讲到那个地方的名字就叫独楼地。独楼是指的人的使人的头骨，对不对？英文叫 skull， 对不对？ skull、如果你写一个骨头的偏旁，然后右边写上一个四川那个字属这个字，那个字读作独，好吗？独楼地，楼是一个古字旁，再加一个楼，就是大楼的楼的右边这个字。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啊，现代人比较不这样称呼头盖骨，而称它叫做骷髅，是不是？骷的话的写法是一个骨头的骨，在一个古代的骨啊，而且那个字一个读作骷髅。两个意思是一样的，在我们中文这样写那样写都是可以的，都是指的使人的头颅。这个字其实出现过在旧约圣经里面，都提到两个悖逆的人的头，他们都用了这个字。在通俗拉丁文圣经译本里面，把这个各个他，也就是独楼地，翻译成拉丁文的一个字，后来那个字演成英文就叫 Calvary， 这个字，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称它叫加略山的字 Calvary， Calvary， 那个字就是加略山这个字。所以那个是在教会历史上后来圣经被译成拉丁文的时候用的字眼啊，我们中文在翻译这种音的时候，翻译的人有 有的人用这个原则，有的那个原则，所以常常翻着跟你所看见的那个英文字好像不太相称。无论怎么样，他们把 Calvary 翻译作加略山啊。我这样讲，你知道了吗？哦，所以如果有一天人家问你说圣经什么地方提到加略山，你不要去翻圣经好吗？因为圣经你找不到这个翻译啊。其实圣经并没有明显的证据显明各个它是一座山，你知道吗？我们称它叫加略山。可能因为马可福音末了跟路加福音的末了都提到，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妇女们远远的观看这一件事情。如果他不是在一个高耸的地方，远远就看不到嘛，对不对？所以他们觉得那里应该是一个小山丘。所以事实上今天我们并不知道加略山就钉十字架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啊。整个教会历史的传流，历史历代有不同的揣测。其实初代的教会头两三百年他们不看重这个，他们得着的福音是一个内在的，他们不太管这些事，也不会有人非要到耶路撒冷去朝圣，似乎才觉得更真实的能够认识圣经里面的道理。初代的教会并没有认为是这样，对他们来讲耶稣临到他们才是最要紧的事可是到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或者叫康士坦丁，当他接受基督教之后他的母亲对这个特别有兴趣，他的母亲去了所谓圣地做许多的查访。今天在一些跟耶稣或者圣经有关的故事他们认为发生的地点，常常他们都盖了一个礼拜堂用来纪念主耶稣讲登山宝训，讲八福的地方也有一个礼拜堂主耶稣诞生的地方也有一个礼拜堂，在伯利恒。他们有一个地方说呢是主耶稣的坟墓所在的地方，也有一个礼拜堂。当然他们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也这样做可是其实我们并没有把握，因为君士坦丁的母亲寻访这些的时候，离开耶稣钉十字架已经有快要三百年的时间三百年，有时候五十年你都搞不清楚一件事到底发生的正确地点，何况三百年，对不对今天你如果去圣地，那里有一个圣墓堂他们说那是也是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可是在教会历史上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这是更正教，就是基督教比较多人接受这种说法，就是在那个附近有一座小山，他们觉得那个样子有点像人的头盖骨，有点像骷髅，他们觉得那里才是被称为哥哥他的地方就是因为地形看起来像那样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有的人说那个地方是一个坟场遍地有死人的骨头，可是这个有的人觉得这个不太合适，因为犹太人碰到死人骨头是不洁净的，所以应该不会有这种情况另外一种说法，这个就有的人特别喜欢这种传奇性的事情，他们觉得是亚当的头盖骨埋在那里，当然这个可信度又不是很高可能比较多人认为因为它的形状就像一个骷髅那我给大家看一点这个图片，这是我们没有把握的事情，我们并不确定它在哪里给我们关一个灯好了再关一个上面那个这个是我们所有像骷髅的地方，那个地方被称为 Garden Tomb， 就是一个算墓园吗？可以这样说吗？ 加列山。其实我看不出这个像骷髅，就是这要加一点想象力。下一张像吗？我也不太觉得第一十字架会选择像这样的地方，不过这就是有一些人的看法，就是这个地方被称为骷髅地、都楼地，就是各个堂。嗯，再来，这是今天在那里有的礼拜堂。嗯，我们中间有弟兄姊妹去过圣地，可能都去过这个地方。再来，就是圣墓堂里面有一个地方，人可以去跪在那里。他们说那是耶稣钉十字架的位置。嗯，这应该是君士坦丁大帝的妈妈搞出来的东西。嗯，当然我们不确定也没关系啦，反正总是有一个地方嘛。再来，就是刚刚这个地方的上面有很多的各种摆饰。有的基督徒不喜欢这个，看起来跟拜偶像差不到哪里去。再来，他们相信这是当初安放耶稣的尸身的地方，换一句话说是他复活的地方。嗯，再来，这些图片我们都有很多机会看到，钉十字架，两个强盗钉在左右，这当然不是照片了。下一张还有吗？没有，对，谢谢。我们今天用一点时间从加列山来看看耶稣钉十字架。十字架是上帝因着他的爱，他爱我们的大爱，他差他的儿子来舍弃自己的生命，要成全人类救赎的伟大工作。十字架第一，它解决了人类罪的问题，这是人类千古的问题。人类从很早期差不多一直到今天，各个民族各个地方都有人关心这些事。他们有各种方式要赎人的罪。好像差不多每个地方都相信赎罪一定跟流血有关。只是有一些下咽者把它弄成到最后变成非常的稀奇古怪的东西，有时候变成邪恶的东西。可是也有一些的做法跟旧约圣经一样是一个代表，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你流牲畜的血并不真的能够赎罪，只有无瑕疵的神的儿子流自己的血才能够赎罪，使我们得着真实的洁净，而且因此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可以与神和好。所以但愿今天早上在这里我们每一位都已经认识这一件事情，都曾经把你的罪、把你的过犯、把你所有的缺欠来到神的面前，放在十字架底下交给耶稣，让他除去我们的罪，让他赦免我们的罪。嗯，而让我们能够得到洁净。圣经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嗯，你知道神把我们的罪除去，圣经有一个地方以赛亚书说好像薄云消散，那意思就是说你如果看到今天天上有一点云彩，过了一会儿你再抬头看发现完全没有了，万里无云，你不知道那个云到哪里去了。圣经又这样形容说神把我们的罪弄成像薄云消散。可是我们很喜欢圣经有另外一个地方这样写，他说神把我们的罪丢在深海中。嗯，你知道这是圣经什么地方吗？就在弥迦书的第七章十九节，弥迦书小先知书里面第七章十九节，他说神把我们的罪投在深海中。嗯，你对深海有多少认识？你知道地球上最深的海比最高的山还要深，对不对？最高的山才8000多公尺，最深的海好像有 12000多公尺，是不是？啊，在日本的旁边，那叫什么亚里亚纳海沟，是不是？有没有讲错？我喜欢讲一个小故事。很多年前，我带一些学生到菲律宾去，我们有特别的聚会。聚会完以后，他们带我们去海边，我们搭了船出去，然后到一个有珊瑚礁的地方，就放我们下海。那一次，唐启源弟兄也去了，他是做潜水工作的。我们在那里玩了一会儿以后，他就跟我说：“我带你去一个地方。”所以我就跟着他游游，游了一会儿，他把我带到一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都是大概只有海深差不多只有5公尺而已，可是海底都很平，都是珊瑚礁好像。那他带我到一个地方，忽然那个珊瑚礁好像悬崖一样落下去，一游到那边，你很想游回来，怕掉下去，当然不会掉下去，可是那个海忽然变得非常的深，我不知道那里有多深，反正看起来很深就是。我记得我问过启源哥，说海水大概到多深就看不到东西，他说差不多100公尺吧，可那里的海一定比100公尺还更深一点。想象一下，当时把你的罪丢在那里的时候，你就可以再看不到它了。一定要认识这些事好吗？我很喜欢有一个姊妹 Corrie Ten Boom 用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话来讲，她说神把我们的罪丢在深海里面，然后就竖一个牌子，上面写 No Fishing， 就是请不要钓鱼，这里禁止钓鱼，所以你不要再把那些拿起来。真的认识基督这一件伟大的事的人，他们将要过何等不一样的生活！我告诉你，这个为自己也为别人。一个真的认识这些事的人，他们就会学会不会计算自己的过去的过犯。一想到一有亏欠，把它放在十字架底下，你也不会一直记得别人的过犯。这个很不容易，可是你越快这样做越好。但愿我们整个的生命都已经经历过这个洗礼，你应该要像这样的啊！如果我们经历过这个洗礼，我们的生命会变得很不一样。有人用一种方式来讲这一件事情，我觉得很帮助我们思考这一件事，因为可以应用在好些事情上面。他说，西方是很多年已经成为基督教的世界。所以他们懂得这一件事，即使不是每一个人是真正的基督徒，可是他们懂得这一件事情。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虽然犯下那么可怕的罪行，可是今天欧洲的各国都接纳他们，好像没有发生过这个事一样。他们几乎不提这件事情。有一个原因，因为德国人他们几乎每一个时期的领袖都会再一次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犯的罪行而向全世界道歉。虽然经过了几十年，有人做过这个比较，在我们东方亚洲就很不一样。亚洲有另外一个国家也曾经犯下可怕的罪行，就是日本。日本可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对不对？所以一直到今天，亚洲的许多国家都对日本仍然存着不是很好的观感。其实不是所有日本人是这样。我认识一位日本的去日本的宣教士，他告诉我，他们在那里的华人的聚会刚开始的时候都不容易有自己的教堂，所以在那里有一个日本的教会，很好的教会，对我们来讲不是很大的教会，在今天在日本大概有100人的教会叫做很大的教会了。那可是那个教会接纳他们，跟他们配搭，让他们用他们的礼拜堂，也协助他们有华人的事工。他们是来协助华人事工的。可是你知道，我认识的那位宣教士告诉我，他说那些日本人，就是那个教会的日本教会的领袖们， 他们在要开始跟这个华人的事工配搭的时候，先做一件事，先为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人失足于其他国家的罪行向他们认罪道歉。这其实跟他毫无关系，对不对？我很希望我们成为基督徒真的认识这一件事，几乎把它成为我们的文化，成为我们的真正的整个生命的样式。因为你认识赦罪的恩典，你就容易饶恕别人，也饶恕自己，对吗？这个当然不是说我们胡乱过生活，一直不愿意改变，不离开罪恶，然后常常饶恕自己。我指的当然不是这个，可是就是这样，即使你觉得你很愿意得胜，可是不是那么快得胜，每一次你仍然应该饶恕自己的，因为神也饶恕我们。可是你站起来再好好的寻求主。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能够更多的经历赐生命圣灵的律来释放我们，第一件事就是先知道他除去我们的罪。如今那些在基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这是罗马书八章第一节讲的话。第二节才说，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所以你一定要认识这些事，好不好？不要把它当作听过去就算的话语。我们要默想十字架，默想加略山，默想哥哥他，这是其中一件事。一再的接受，说主除去我的罪，也除去别人的罪。为什么要让这些事情一直梗在我们心里面，一直过不去？常常想到我就是这样，或者常常想到别人就是这样。你不从这里出来，你是把自己绑起来，把自己束缚起来。神不要我们这样，他非常想要释放我们，弟兄姊妹。他为了这个，他自己进入捆绑；为了这个，他为我们上十字架，让我们真实的记得这件事，好吗？那不是你做的，你也没办法做这个。可是你每一次想到，你记得神把我们的罪投在深海里面。想象一下，虽然你没有跟我一样去过菲律宾海域，看过那么深的海，可是还是你可以想象一下，投在那里。也许你应该像赵荣基牧师建议人家做的事，闭上眼睛想象一下，然后那个东西一直掉下掉下去，一直掉到海底，你根本不知道海底有多深，然后再也看不到。站起来以后记得那里有一个牌子写着禁止钓鱼，不要再把它钓上来。什么时候你不小心刚好又勾上它，勾上来赶快再把它放回去就好了。你需要不断的这样做，你不要说我做不到，那就是因为你没有继续这样做嘛。继续的梦想，继续的操练这一件事，真正的这样做。神如果这样做，你干嘛一定要把它钓上来？好吗？神想要释放我们，所以十字架除去我们的罪，而且成全了释放的工作，使我们原来在撒旦的捆绑下的人，可以从重担、忧虑、沮丧、灰心、惧怕、缺少信心、自怜、自卑、骄傲等等这些事情里面得到释放。神想要我们这样，他想要我们成为健全。你一定要想办法真实的接受基督这个救恩，他在十字架上成全了。你不要等着神来除去你这些东西，不，他已经做了他那一步，就像下棋一样，下一步是要你下的，就是真实的去接受这一件事，一再的接受，一再的接受。信主许多年以后，有的时候会有机会遇见很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有的是要用四十年不见，像这种年数。有的是我还没有认识主以前认识的人， 多年前的朋友，包括像有些我的同学等等，你知道遇见他们都常常让我有机会思想主在我身上所做的是多么奇妙的工作。让我们再想起那个时候是怎么样，不是因为很年轻，当然跟现在不一样，有的人就是年纪变大一点，有些东西也没改变，对不对？有的更糟糕。你有没有看过多忧多虑的老年人？人会因为年纪变大自动的就放下各样的重担吗？才不会的。所以试试看，我们这样好好的来寻求主，你一定要知道十字架所做成的工作包括这些事，他想把你这些事除去，他想要帮助你。你不要那么快说那个很困难，一再的一再的一定会有帮助的。有的人似乎很快就把一些这样的东西放下来，有的人比较慢。你不要跟别人比较嘛，每一个人不一样。那些在这件事上很快就放下来的人，我敢跟你保证他有另外一些事很难放下来的。每一个人都有要学习的地方。在这些因着我们的罪，有的时候是魔鬼加诸于人的捆绑里面，人类常常经历的历世历代以来也许经历的最多的其中一件事就是疾病，就是病痛。对吗？可是这是十字架的救赎涵盖的项目，他在十字架上不但担当我们的罪，也代替我们的疾病。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他使我们因着他的刑罚可以得到平安，可是因着他的鞭伤我们也可以得到医治。这是圣经明确的讲。所以十字架成全了包括身体在内的一个我们称它叫全备的救赎的工作。很多年前我记得有一次下午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觉得非常不舒服，你只想躺下来，可是其实躺下来一样不舒服。可是那个时候我没有这样做，我早已知道我们可以信靠主，而且常常存着这样态度，很可能过一阵子会好一点。如果一直没有主真的带领我们去看医生，我们就去。可是那一次我没有这样做，我没有觉得我应该去做什么。而且那天晚上有聚会，我还是参加聚会，而且上台讲道。可是就在讲道之前我已经好一点，讲到晚的时候就觉得都好了。我们其实可以常常经历这些事，不要等到疾病变成大病才要去对付它嘛。有人说狮子还小的时候要去践踏它，圣经是翻译作少壮狮子，要践踏少壮狮子。我们中文加了一个壮，所以好像是指的很强壮。有的人觉得那个是就是指的小狮子，狮子还小的时候就要践踏它，不要像人家讲的养虎遗患，是不是啊？也许有的人经历那种很严重的疾病得到医治，奇妙的经验。可是有另外一种情况，我们没有什么见证，太多的见证好讲，因为我们在病还小的时候就已经把它除去了，就已经胜过它。学习神圣的健康。我刚刚讲的例子其实我们不时的会发生，也许我们中间有不少弟兄姊妹也有这样经验，我们经历过一些医治，我们自己或者是看到别人。可是我想你跟我一样，我们都渴望看到更多医治，对不对？但以十字架基督劳苦的功效可以更大有能力更真实的彰显出来。有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人没有得到医治而死，有的是很有信心的人，有的是很我们多多的为他们祷告的人，可是有的人得到医治，可是有的人没有。我们不会因为那样的情况就不传讲这件事，因为那是基督的救恩。就像虽然你知道 基督已经饶恕你，里面好像没有那么快能够放下来的时候，你不要就停在那里。我们可以改变的，对不对？你可以很坚定的说，我一定要改变这一件事。同样的，我们继续的讲到想到神的意志，直到我们更多的看见十字架这一方面的功效，也能够更多的显明出来。加略山基督的十字架还做一件伟大的事，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保罗说他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他在讲到两个族群之间的多年的仇恨，在当时特别指的所谓外邦人跟犹太人之间的问题。当然保罗讲到那个，也讲到我们跟个别的人也是这样，十字架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啊，有的人加上这个象征，这个不是圣经用这样的方式讲，可是也蛮有意思的。他说十字架有上下直的这一根，对不对？那好像讲到我们跟神之间的连结，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横的这一根呢，是讲到人跟人之间的连结，至少那是十字架真实的功能，使我们跟人的关系有真实的盼望。无论对方多么不堪，多么不像样，无论我们多么受不了这些事，我们可以不认为那是对的，对方所做的，可是我们仍然可以真实的彼此相爱。彼得称那个叫做一个诚实的心，可以真实的彼此相爱，真实的和睦同居。我想到有一位姊妹，她从小没有从父母得到爱，信主以后就更糟糕了，被家人责骂，用难听的话骂她，她的家人彼此之间也很不和睦，常常为了钱财啊什么事情就争吵。可他认识主以后，他开始有改变，他继续的追求主，跟从主，学习温柔跟恩慈来对待他的家人。慢慢的，我们说慢慢，有时候是很多很多年日，他的家人逐渐有改变。后来主给他机会，他有机会带家人来到教会信了主，慢慢的整个家开始改变。有的人也许说过那种很瞬时改变的奇妙的见证，也有说这样发生，可是也有许多事不是这样，你需要慢慢的。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可是其实应该是一个很普遍的故事，发生过在很多很多人的身上，发生在很多家庭里面。所以十字架可以成全这许多的事，可是我还要讲一个比较特别的，十字架不但提到基督成全的救赎，它也让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时候会有一些特别的时机，可能是一个试验的时候，我们经历的时候，我们不会用试验提到它，我们也许觉得是苦难，觉得是一个挫折，一个失败，或者有时候我们根本觉得是别人的错啊造成的，可是那有可能正是我们的一个试验的一个时机，就像基督经历过的一样。基督自己在经历十字架的时候，他所表现的，他不只是借着十字架成全的救赎，而是他在经历十字架的时候，他所表现的成为千古的典范。他在那个生命艰难的试验里面，他胜过他的其中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做法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安静。我们的主他就是安静，我说很简单，刚刚你看见我有点犹豫的说，因为他可不简单， 可是确实那是很简单的事，就是安静不做什么。他可以在审讯的过程里面一句话都不说，你知道那需要很大的能力，对不对？因为他有比我们都更好的筹码能够说话的，他是神的儿子，他们所做的绝对是不正确的。他很可以讲一句话反驳他们，可他几乎从头到尾不说话。他一共只在公会面前讲了两三句话，在比拉多面前讲了两三句话而已，而讲那些话都是在做见证。除了那个以外，他就是可以一直不说话。他认得生命当中这种试验的时机。事实上，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他还没有上十字架之前，在最后晚餐之前，他面对前面的十字架，他的门徒根本不知道他面对十字架，他自己知道。他跟天父祷告说：“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然后紧接着他这样讲：“他说，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这是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七节的话。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你要不要试试看，当你的生命变成像这样，就是那些你觉得很不顺遂，或者是让你觉得很讨厌，让你觉得很烦的，很想要跟人家说你很烦，知道不知道的那种时候，试试看不要这样说，对自己说，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我们的主在许多的攻击、嘲笑、窥探、责难里面，他保持安静，那是很大的力量。事实上，那是很大的智慧。后来主的兄弟雅各，那是主耶稣肉身的弟弟，有可能他比很多人都更有机会看到耶稣从小到大的这样的表现。后来他写了一段话，是圣经里面最有智慧的话之一的。他把智慧跟一件事连接在一起，叫做智慧的温柔，或者你要把它叫做温柔的智慧都可以。下一次如果你觉得你不是像别人一样很聪明，你想要更有智慧，试试看学习雅各书第三章讲的这一件事，成为更温柔的人。温柔跟智慧是分不开的，智慧也跟温柔分不开。当他在比拉多面前受审讯的时候，你如果仔细的读，你会发现几乎看起来不像比拉多在审讯他，而是他在审讯比拉多，虽然他都不说话。他也使那些控告他的犹太人好像手拿着那些预备要捆绑他的绳索，却是把自己一点一点的捆绑起来。试试看学习这一件事。十字架不只说到基督舍命带来的功效，他也说到主怎么样面对生命当中这种绳索为他命定的一个特别的试验的时机。我们每个人都会遇见这些事。主认识一件事，就是外面可见的失败、羞辱、软弱都不是最终的失败，不是最后的结局。他看透坟墓的那一边，我们很喜欢有一首诗歌说看透坟墓的另外一头。他看透死亡冷河的另外一边，那是以黄金铺街的地方，对不对？那是他得胜的另外一个秘诀。我看过一本Joe Austin 所写的比较新的书里面的一个故事，他提到有一个大企业的 CEO 总经理的执行长，在他的办公室有挂着一幅画，一个像这样的人，一个大企业的总经理挂着一幅画，应该蛮有意思的画。他挂了一幅画，上面有一艘船，这我们能了解，像很 很雄壮的破浪而行，但是不是那艘船很奇怪，那艘船搁浅在沙滩上，干嘛一个 CEO 的办公室怪服像这样很负面的话？如果有来宾啊看到这一幅画很纳闷，问他的话，他就会给他们提醒他们看看那一幅画有一个标题的，那个标题叫做“潮落潮起”。你们知道海潮？哦，他意思就是说，你现在看他好像搁浅，那是因为正在落潮的时候，会有涨潮的时候，到涨潮的时候，船就会再一次的乘风破浪。你知道那意思吗？当然这个是跟现实生活有一点差异，如果那是很大的船搁浅在沙滩上，潮水不会高到一个地步可以让它乘风破浪，可是它表达的意思是正确的，对不对？请记得这一件事好不好？当你遇见事情好像是很低潮的时候，无论是在环境上或在你的精神的方面，各方面都是一样，更安静的面对这些事，它不会一直是这样的，有潮落的时候，一定会有潮起的时候。教会有一个美丽动人的传说，就是我们的主被定罪之后，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走上各个他的时候，曾经在路上三次跌倒，这圣经从来没有提过的，圣经只提到后来那些要钉他十字架罗马的官兵找了一个人，找一个路边的乡下人替耶稣背十字架。因着这一件事，有人就相信是因为耶稣已经没有力量背负那个十字架。也许那是真实的，他曾经在路上跌倒。如果你今天去耶路撒冷，他们只给你看这是他第一次跌倒的地方，这是他第二次跌倒的地方，这是他第三次跌倒的地方。可是弟兄姊妹，因着他曾经这样跌倒，今天他是许多的人兴起。你有没有曾经跌倒失败挫折？那不是最后的结局，看来事无生门，可是有一位正在观看，他预备着要介入。这些生命中的试验常常正是我们生命当中伟大的踏脚石。就像一个学生，他如果通过一个考试，摆在他前面是一条令人兴奋的道路，很有挑战性，充满机会跟盼望。可是有可能你在一个测验上没有通过，你一定要知道你的世界不会因此就完蛋，不会的。摆在你旁边的有可能是比你没有通过的那个考试更重要的一个考试，是生命的测验。有很多人都有这种经验，就是在看起来是失败的时候，确实可以再一次爬起来。我喜欢想到林肯总统，他50岁的时候，在一场参议员的竞选里面失利，败给他的对手 Douglas。他在等候开票的地方知道结果之后，走回家。那天有一点下小雨，路上有点滑，他不小心滑了一下。他很快稳住，没有跌倒，然后他停下来，在路上对自己说：“只是滑了一下，没有跌跤。”当然，那是他不是只在形容这个而已。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2年以后，他跟同一个对手竞选美国总统，选上了。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时的会有像这样的事。如果你因为一次的失利，就好像痛不欲生，你没有必要这样。那不是最后的结局。就是我们的主也曾经在往十字架的道路上，往加略山的道路上跌倒，可是他今天将要使我们很多人兴起。我想加略山不是一座很宏伟的山，甚至有可能根本不是山，可是他早已矗立在许许多多圣徒的心里面，是一座交织的哀伤跟欢乐的一座山，将要把我们的生命翻转，带给人类无穷盼望的，那是神的圣山。那我们经常来到这个圣山前默想、注视、悔罪、敬拜， 跟欢乐。